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一颗能明辨是非、鉴察真伪的心，只能够透过认识真理而来，再没有别的途径。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从今天起，我们要开始来研读新约的犹大书，这是十分短的一卷书，只有一章。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这卷短的书，也许在听到的时候也不常听见，可是它所记载的真理却是十分适合我们现今所处的万变的时代，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提醒和劝勉。作者犹大语重心长地劝勉我们，要守着我们所信的道，要提防假教师渗进教会去。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坚守信仰的第一讲，挑战我们活在充满假冒和迷惑的时代中，要怎样坚守自己所信的道，要站稳在真理上。他特别强调要维护我们的福音信仰，首先要有的是对圣经真道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圣经里每一卷书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或者是厚度，又或者是当中包含了多少经节，因为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犹大书，整本犹大书只有25节，要是以它的长度来比较马太福音的26章，单是这一章圣经就已经是犹大书的3倍，因为马太福音26章一共有75节。但是我们提到犹大书，我们不必提犹大书第几章，因为犹大书只有一章，所以我们只说犹大书的第几节就已经足够了。可是我们不能够忽视和小看这一卷书，因为里边所记载的真理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时代。当我们明白犹大书里的信息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信息对当今的时代实在是非常适切的。我们先来看犹大书的1到4节，经文这样来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犹大书的背景。首先，书的作者犹大和雅各一样，也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可是犹大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一如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一样，他并没有提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只是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肉身的弟弟。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去，我们看55节，那里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其实除了马太福音这里的经文之外，圣经还有别的地方也同样论到犹大是耶稣的兄弟的。而在犹大书的3节那里，犹大讲出他写这卷书的动机和目的。本来他有别的题目要写的，但是他却改变了主意，在执笔写书的时候决定要写现在我们所看的犹大书的这个主题。那么第3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说，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是为了要你们为所信的道去争辩，要竭力持守所信的道。这是犹大书写成的目的。今天我们就要从犹大书的第3和第4节这2节经文一起去看，到底为真道，并且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是什么意思？到底犹大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犹大写这卷书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产生写作的动机，要写这个主题，而放弃波多谈与弟兄姐妹同得的救恩，而是劝弟兄姐妹为真道而竭力的争辩呢？到底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是什么意思呢？犹大书第4节讲出了犹大写这个主题的动机，那是因为有些假教师渗进教会里来。第4节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样进到教会里的呢？原来他们是偷着进去的，是趁别人不防备的时候潜入的，是慢慢的渗进去，而且是不怀好意的。好，请我们再仔细看犹大书第4节的描述。犹大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看，这些人因为是偷着进来的，所以呢不容易被人给察觉。这是指着当时的一些假的教师，他们渗进教会，分化教会和在教会里边制造问题。他们不是光明正大的进去，而是偷着进去的，是见不得光的。这正是为什么神的儿女们需要认识神的话语，因为唯有在基督里长大成人，通达神的话语的，才可以分辨真假，看出错误的教训来。有些人说了，我们应该对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很友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对那些潜进教会散播假的教义企图分化教会的人也应该友善的看待，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保罗教训我们说要远离这些人，不要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把他们当朋友那样友好，不必像朋友一般的去拥抱他们。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变得冷漠，变得尖酸刻薄，失去神儿女的身份和见证，但是我们却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不要在他们假的教义上有份，不要受他们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偷着出来的人呢？怎么样对待那些不为人知的，但是却在教会里边制造分裂的人呢？那么下面犹大书的16到17节就说了，犹大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犹大说，我们已经听过真理了，所以当这些人偷进来要传播假教训的时候， 我们当记起从前所听过的道理，不要受了欺骗，以至于入了迷惑。那么，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分辨真伪呢？就是靠他所学习的，凭着他对神的真道的认识，去分辨出道理的真假来。如果我们真明白神的真道，圣经的教训，我们就可以知道所听见的道理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训。一旦有假的道理传播的时候，我们的里面自然会清楚知道。我不是说我们要马上动怒，而是我们可以立刻加以防范，我们也可以立刻提醒弟兄姐妹，告诉他们真实的道理是什么。现在他们所听见的其实是假的道理，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圣灵也会在人的心灵里来做工，警告人什么是假，并且叫人不要接受，因为这会使教会受亏损，并且把信心不坚固的人引到灭亡的路上。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聚会，除了自己本堂的聚会之外，还到外头去参加一些别的聚会，或者是联合聚会，所以有很多机会听见不同讲员所传讲的信息。有时候的确有假的教训传了出来，到底有多少人察觉呢？海外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光景就是只懂得赞美神、感谢神、歌颂神，享受热闹的气氛，但却不留意所听见的道理，不能够分辨出其中的真假来。有时候因为讲员的名气很大、很出名，许多人就慕名而来，而且完全信任，一点戒心也没有，因为觉得啊，像这样有名气的传道人怎么会传讲假的道理呢？我不是说名气大的传道人不好，那往往不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乃是因为好像被神重用，很多人都认识，有很高的知名度。然而我们得保持高度的警觉，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之下，但凡有机会听到，我们都要有一颗敏锐的心。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看见庇里亚人听了保罗的讲道，一方面甘心领受这道，一方面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能够仔细查验所听见的。因为我们渴望听见的不是从人来的信息，而是从神而来的信息。我们需要启示真理的圣灵来帮助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出假的道理，而保守教会的圣洁。那么在今天，这是一个传播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特别是在海外开放的国家，随时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就可以听见各种不同的信息，其中当然也包括宗教节目。很多时候人都是慕名而听、慕名而看的。当有朋友问你有没有看某某人主持的节目呢，而这些节目你知道是不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去处理呢？是因为好奇也去看一看呢，是因为这个人的名气很大、很出名，所以也非看不可呢，还是你很谨慎留心自己所听见的呢？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知名的讲员他的吸引力而陷入网络之中。我们需要有分辨力和自制力，因为那些偷着进来的是不容易察觉的，他们的行动很多时候也是低调的，是不容易被发现的。但是我们要保持警觉的心。这些人的表面功夫也许做得很好，说的话也很得体，你甚至很难相信他们传了什么违背圣经真理的信息。只因为他穿上牧师袍，手里又拿着圣经，我们就信了他。我不是说从此我们不相信任何的人，所有人都成为我们眼中的可疑人物，不是，而是强调我们真的要保持警觉的心，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免得受了迷惑而不自知。一颗能明辨是非、鉴察真伪的心，只能够透过认识真理而来，再没有别的途径。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作者说：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要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思想中，不断建立我们的信仰，让圣经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昼夜思想和爱慕的。那么这样，当错误的道理来到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察觉得到。圣灵也会在我们心中指示我们，叫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和信息的偏差和不对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因为有些道理是似是而非的，实在是不容易分辨的。这就好像撒旦如果是以狰狞可怕的面目向我们扑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严严的抗拒，必然会看得一清二楚。可是撒旦如果是化作光明的天使，我们就会容易受骗。那么同样道理，如果有些信息是大错特错的，我们不必太留意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有些似是而非，乍听之下很对，但是本质上却是错的，除非我们熟练通达圣经的真理，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太容易察觉。马太福音24章第24节，主耶稣提醒门徒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犹大他明说，这些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他们是不敬虔的，他们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些人说，神的恩典这么丰盛浩瀚，所以呢不必忧虑，即使呢是放纵情欲，即使是犯罪，但是神的恩典呢依然是很大的，无论信或者是不信，最后啊全世界的人还是会得救的。因此他们容许自己和别人去放纵，去叛逆神，去做违背良心的事，违反真理，得罪神。这些人进到教会里来，就是为了散播这样的理论，要信徒放纵情欲，不必再像以往那样的坚持，因为时代不同了，神的恩典呢是浩大的，所以呢不必担心。有的人甚至说，我领受了一个新的启示，神这样对我来说。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防备，因为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已经赐下来了，而且是一次交付，是完整的交代，不再有所谓与圣经不同的另外的启示了。这是要竭力的争辩，绝对不容妥协的。按着人堕落的本性来说，我们会喜欢听老我爱听的话。有的人就说了，不错，过去的牧师告诉你们不可喝酒，不可这样那样，但这是过时的做法，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有新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的生活，不必墨守成规的。你看，这些人的话普遍都是动听的，都是刺激人肉体的和情欲的，所以很容易得到信心不坚固的人他们的喜欢和接纳。有些人到一些教会去，惊讶地发现原来那里的牧师是不信圣经的，他们虽然挂着教会的招牌，但是却是不信圣经的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幸有这样的发现，那么我建议你为自己的好处，你要离开，到持守纯正信仰的教会去，不要再留在原来那个地方，免得受到更大的影响，像影响你自己和你的下一代一样。任何人站在讲台上传讲信息的，都是神的代表，是要向神负责任的。他要向会众负责，向会众个人和他们的家庭负责，因为他们是被神所选召，被神所差派去教导真理的，所以绝对不能够草率，不能够随便，他们只能够宣讲真理，除了圣经的真理之外，不能够再去高举别的言论或者是学说，过于高举神所启示的话语，他不能够越过基督的教训。一个站讲台的传道人，他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造就教会，建立弟兄姐妹的灵性和信仰，这是神选召他们的目的，他要向召他的主来去负责任。雅各书3章第1节，雅各有这样的警告，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一个大胆站讲台误导人的讲员，要向上帝负的责任是大的。神的话语已经这样清楚讲明，严严的警告，这是不能够随便的。弟兄姐妹，要是你听见的信息是不合圣经真理的，是败坏人思想的，是叫人肉体感到很舒服，情欲得到刺激，而不理会神的要求的，那么我们要马上做出明智的决定，要换到别的教会去，不要再留下来。尽管你觉得这所教会啊还有别的可取之处，也不能够留下来。无论你有多么好的理由和原因，你都不能够妥协。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彼得给我们有这样的警告，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有些人就是因为某些原因舍不得离开一间他们已经察觉到有问题的教会，结果为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和痛苦。有些是因为自己曾经奉献过不少金钱去建造这间教会，所以对教会的每一部分都产生了感情。他们以为既然自己已经察觉了其中的错谬，就可以免疫，就不会再受影响了。那么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除非我们立刻处理，否则的话，我们要是继续留在这间有问题的教会之中，那么我们迟早还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不能够轻忽潜移默化的力量。起先只是一点儿，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久而久之，我们越听越多，就会慢慢的把假的也变作是真的。这当然是指假以年日的成果，我们就会走偏了而不自觉。弟兄姐妹，让我们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上，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去争辩，对抗一切不传讲真理的人，扭转教会陷入异端失去纯正的危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教会的讲台绝对不能够放松，是要教导和传扬神的话语，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用纯正的信息建立纯正的教会，这正是犹大写这本书的动机。在第三节，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给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为了当时所流行的假教义和不敬虔的假教师给教会带来的危机，他就写这封信给圣徒，提醒他们要用主动争辩的态度去对抗，不可以被动的与他们去妥协，也不可以纵容他们。那么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争辩又是什么意思呢？到底犹大在这里要说一些什么呢？请留意犹大所用的动词时态，它是以现在时态来表达的。虽然这个词在圣经只用了一次，只是用在这里，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别的经文之中找到同样的字根和类似的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为信仰而去征战，要站稳在所信的道上，要坚持不放弃，不妥协，也不后退。而犹大说是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原来他所指的真道或者是信仰，不是我们个人在基督里的信心，而是指整体的教义，就是我们所信的救恩，关于耶稣基督，关于神的圣灵，永恒的事，以及何谓救恩，何谓恩典，什么是神的属性等等，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整个信仰的体系，整体的教义，我们要去为这些来去争辩。要是我问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信些什么呢？你是不是可以清楚地解释和说明呢？你所信的救恩、成圣、称义、圣灵、神和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你对圣而公之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的复活、永生，以至于洗礼、圣餐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这些正是犹大所讲的真道，是包括我们信仰的整个体系的，我们要竭力地为这些去争辩， 是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那纯正的教义而竭力的去争辩。争辩这个词，希腊文的原文只在整本圣经里出现过一次，就是在犹大书这里，但是有关的和类似的词却在好些地方都出现过，包含了同一类的意思，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就有类似的词，保罗在这里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里说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用的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词，但是字根却是一样，表示了包含一样的意思。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是打美好的仗，而为真道争辩就是好像打仗一样，是要主动出击，是要有进攻的意思的，不是被动的去解释，而是主动的去挑战。犹大书整本书都是在警告和劝勉属神的人，要为所信的真道而去竭力的争辩。我们要先明白神的话语，自己先扎根，先稳固，然后呢，才可以为主竭力的去征战。我们不能够视若无睹，任由异教和假教师破坏教会的纯洁，而是要付出代价，为所信的真道而去争辩。我们不是神软弱无力的儿女，任由人宰割而不知所措，乃是要在真道上刚强，认识真理，要捍卫真理，要为真理而战。我们要积极传扬真理，存着无畏的心以及无尽的热诚，去为主结果子，去得人，这是我们活在今生要尽上的责任。弟兄姐妹，让我们来问一问自己，到底我们有没有勇气去为主的真道而去争辩呢？我再说，如果要看出错误的教训和虚假的道理，那么我们就要先熟悉神的真道。好，今天的讲题坚守信仰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求主加添我们心智和能力，站在时代的潮流中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持定永生，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向主忠心，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提醒我们要认识和熟悉神的真道，因为我们要时刻为所信的真道而战。当有假的教义兴起的时候，到底我们有没有信心和勇气去为主争辩呢？我们能够做主的精兵，去维护信仰的纯正吗？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